好，今天的讲到题目是最后指令，最后指令，最后指令。Okay, 我们还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，耶稣复活之后呢，他立即给数位门徒服侍。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了，就是他给他们安慰、安慰、证实，还有对峙，给他们安慰，因为他们非常的伤心，耶稣已经走了，可是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安慰了他们，也证实了耶稣所说的的确实现了，也对峙他们的不信，记得吗？有好些门徒他们根本不相信，所以耶稣的出现呢，对峙了他们的不信。我们也知道呢，耶稣给妇女门徒的几个指示，其中呢，在第七节我们看到，他耶稣告诉那些妇女，那几位妇女记得吗？有同样的名字玛利亚的那几位妇女，耶稣说，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天使告诉那些妇女说，你们可以去告诉他，就是耶稣的门徒和彼得说，他就是耶稣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了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往加利利去了，在那里呢，你们要见到他，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，对吗？那些天使就告诉妇女说，去加利利你就可以看到他。圣经呢也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复活后呢，在门徒之中呢逗留了四十天之长。以下呢是期间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在这个抱歉，非常抱歉，我们继续，就是讲到天使已经跟这个几位妇女说到加利利会看到耶稣，那么呢在圣经也是告诉我们，耶稣在他的门徒之中呢逗留了四十天之久，其中呢在其他的经文呢，我们就看到耶稣有一回呢与十一位，因为那个犹大已经死了，与十一位门徒呢聚集在一起。另外呢在加利利呢，我们圣经也读到说，在加利利呢耶稣与门徒一起去捉了好多鱼，记得吗？耶稣他们说这边捉不到，耶稣叫他们把网撒在另外一边，就捉到了很多鱼。在这个路加福音呢，我们又读到说，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，就举手给他们祝福。这就是最后了，最后的一个，好像我们看戏这样，最后一集了，最后的一段了。耶稣呢，带领了门徒到走出这个耶路撒冷，到橄榄山去，到伯大尼的对面，然后举手祝福他们。使徒行传又告诉我们，门徒呢正看的时候呢，耶稣就被取上身，好像慢慢的浮上去了，有一朵云彩呢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这就是形容耶稣呢复活之后呢升上天的过程。在那四十天内呢，就是耶稣复活到这个时候升天的时候，四十天里面呢，耶稣有做了几件事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的，我们要看其中的三件事。在这耶稣还在地球上的这个期间呢，他给了门徒呢几个最后的指令，最后的指令也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，最后指令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要看看就是圣徒必要的条件，圣徒必要的条件，就是要做圣徒是要什么样的条件，他们必须做什么。第十五节呢就告诉我们，他又对他们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做什么呢？传福音给凡受造的，传福音给凡受造的。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跟你讲，为什么你一直要跟我讲耶稣？耶稣，有没有听过？不是讲啰嗦，是讲耶稣，这就是我们的原因。 不是我们很喜欢讲，不是我们很喜欢去啊、拖延耽误人家的时间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命令，这样的一个指令，就是要传福音，要到普天去，把福音传给凡受造的人啊，凡受造的，我们都要传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信息，传什么？传福音，啊，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。福音的意思很简单，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。也正是这个我们这个福音呢，我们所给我们的这个福音呢，的确是好消息。好像天使呢给约瑟的这个讯息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，当天使出现在约瑟的面前，跟他讲你的啊、你所许配的妻子玛利亚将生了一个孩子，对吗？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儿子有什么特别呢？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就是耶稣的任务。耶稣所要做的就是要把罪人呢从他们的罪和地狱中给救赎，给救出来。好，这就是耶稣的任务。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到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就是我当时保罗他跟其他的教徒讲，我当时教你们的第一是什么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第二而且埋葬了，第三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哦，所以很基本呢，基本上呢，福音就是这三点，福音就是这三点，就是第一，耶稣死了；第二，耶稣埋葬了；第三，耶稣复活了。很简单，福音就是这三点。有人啊、有些基督徒说过哦，圣经说。耶稣教导我们，耶稣命令我要传福音，可是我不会传呢，我不懂要讲什么呢。你知道这三个事实吗？如果你是信徒，你知道这三个事实吗？耶稣为罪人而死，为罪人而埋，为罪人复活。如果你知道这三个事实，你就能够传福音，很简单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事实，福音呢所该要的啊，这三个事实。第一，根据你的单子，耶稣受死，也就是说他为世人的罪呢受伤受死，实现了先知的预言。先知的预言在以赛亚53章就说到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呢受害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就是好像为我们顶罪这样子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就因为他为我们受罪，我们才能够得到平安无事。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以己路，耶和华呢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谁？他的身上。所以耶稣呢为我们受死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他为我们受伤，为我们受折磨，为我们受死，好让我们的罪全部放在他的身上，他替我们顶罪，替我们受伤，我们不需要为我们自己的罪而受伤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耶稣受死的意思。圣经的教导呢，就是神的救赎是属灵的，而不是体格的治疗。在这里呢圣经所说耶稣为我们受伤，好让我们不需要受伤，不是说我们从此不会生病，我们永远不会死等等，我们生活不会有苦难，不是。现在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教法，说如果你信耶稣，哇，你的生活是 真的是新年到了，年年有余啊，事事顺利，年年真的是每一天都这样的啊？不是，我们所受的治疗呢，不是体格上的治疗，而是属灵上的治疗。我们所不用死呢，不是说我们永生不会死，而是说我们不需要下地狱受死、受裁啊、受审判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治疗呢，是从自己从地狱和最终被救出，耶稣受死就是这个目的。另外呢，福音的另外一个概要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，耶稣为我们受死。第二是什么？耶稣为我们死了就要埋。好，耶稣为我们被埋，记得吗？耶稣被还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对其中的一个犯人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”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犯人他相信了耶稣，他相信了耶稣。于是呢，耶稣死后了呢，死后的尸体呢，你记得吗？耶稣死了几天？三天。有没有人问过，或者你自己有没有问过，耶稣死的那三天，还没有复活之前的那三天？他在哪里？尸体在坟墓里。可是耶稣是神吗？是灵吗？你有没有问过他的灵在哪里？可能有些人你们会问过，或者有人问你。好，我今天就给你答案。好，耶稣呢，他死后的那三天，他的尸体呢躺在坟墓里，可是他的灵啊，神本来就是灵嘛，便到了一个叫阴间的地方去。阴间的地方啊 Ram is locked。 我一直要记这些孩子的名字很难呢，一个一个这样。到了一个叫阴间的地方去，这个阴间的这个地方呢，我来解释一下。这个阴间呢有两边，这个阴间的一个地方，根据圣经呢，一边就叫做乐园。乐园就是耶稣跟那个犯人所相信他的，说你会到乐园去。一边叫乐园，另外一边叫地狱，叫地狱。乐园呢，在圣经里也是叫做亚伯拉罕的怀里，亚伯拉罕的怀里。而这个地狱另外一边呢，是充满折磨和火烧的这个地方。好，耶稣呢死之前呢，所相信耶稣的人，所信神的人，他们死后呢还没有去天堂，他们暂时呢是去这个叫乐园的地方。 OK， 好，我只有稍微讲解一下的时间啦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迟些再商量。到上这个乐园的这个地方暂时。而那些不信耶稣不信神的人呢，在耶稣死之前呢，他们就会到地狱另外一个地方。好，可是耶稣死后呢，他还被埋的尸体还被埋的那个三天三夜呢，他的灵呢就到了这个阴间这个地方，走遍了整个阴间呢，向所有已经死去了无论是在乐园或者在地狱的那个地方呢，向他们宣布说，我来救世人的工作已经完成了。在乐园这边呢，你们所信我的已经被得救的，现在呢你可以上天堂了。而那些在地狱里，你以前不信我，死后你还是不信我的，就算你要信也是太迟了，你下地狱了。听得懂吗？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 OK。 所以呢，那三天三夜呢，耶稣就做了这几件事这就是到乐园还有到这个地狱呢，把那些该去天堂的人送去天堂，把那些该去地狱受审判的人呢就永远被定了，他们就是下地狱受刑罚。好，所以耶稣受死，耶稣被埋，最后呢耶稣 福音的最重要第三点是什么？耶稣复活，所以福音也包括耶稣复活。耶稣呢，不懂你们还记得吗？耶稣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已成了，对，很好，已成了，意思就是说耶稣他听了这个，他受了上帝的这个指令来地球上所做的任务，就是拯救世人的工作已经成就了，已经成就了。提多书呢，第三章第五节也告诉我们，保罗告诉我们，他耶稣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也就是因为耶稣的怜悯，他自愿来到世上为人受死受埋复活，然后呢完成了整个工作来救世人。好，当耶稣复活时呢，他显明了父神呢已经接受了爱子的奉献。好，耶稣的复活呢，根据约翰一书第三章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所以耶稣的复活呢，不但救了世人，耶稣的复活呢，也除掉魔鬼的作为。就是凡相信耶稣的人呢，从此不会再受到魔鬼的干扰、魔鬼的占领、魔鬼的附身等等，不会。好，一直得犯罪的人得救之后呢，不需要再受魔鬼的引诱等等。另外呢，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也告诉我们，凡靠着他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一会儿、一年两年，不是到底，就是永远。只要你已经得救，你就永远得救。好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好，所以呢，耶稣的复活不但拯救了世人，还能除灭魔鬼的作为，还能实现耶稣世人的实现了耶稣这个相信耶稣的世人的能力，好，就是不用再犯罪等等。这就是使徒给门徒的这个福音，耶稣受死受埋复活。耶稣呢这个福音呢，也是同样给我们的这个同样的福音，没有改变。好，2000年前所给的福音也是今天同样的福音。而且福音呢，我刚才说了很简单，就是耶稣受死受埋而复活，很简单。有了这个信息呢，耶稣给了我们这个福音呢，我们也有一个任务。所以第二点呢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任务。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？同样在第十五节，耶稣就是说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给凡受造的人传福音。所以我们的任务呢，就是要把福音带给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，无人不需要这福音。记得，无人不需要这福音。你不可以说，这个人是某某的种族，这个人太坏了，这个人太好了，他不需要福音。没有，无人不需要福音。上帝呢，希望人人都得救，不是吗？圣经也是这样讲，上帝都希望人人都得救，要世界各地都听到福音。好，那么如何传福音呢？有了福音，有了任务，我们也要知道如何去传福音。传福音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，就是这样的咯。传福音就是用去传咯。传福音，这里有两个指令，第一个指令就是要去，第二个指令就是要传，很简单。 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他们说啊，我不去的，我不去，我等人来问我。这个听起来是蛮有理由的啦。可是你要记得，你要知道，耶稣所给的命令不是这样。耶稣所给的命令是你要去，然后你要传。总之呢，无论身在何处，我们都要把耶稣介绍给别人认识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是这样告诉我们，神就乐意用人，用人，人是谁？你我咯，用人所当做这个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。就是意思就是说，传福音看起来是好像很没有用的方法，很老套的方法，福音好像是很死板的一种真理，所以别人看起来呢是好像是一种很愚拙的一种道理。可是呢，这就是神的方法，就是用福音一个一个，用口，用电脑，现在用网络去传，就是这样。这就是我们的任务，圣人所必要的责任。另外呢，我们要看看罪人所要的责任，对不起，圣徒所必要的条件，然后呢，罪人所必要的责任。第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呢，必被定罪。这节经文呢，第一段看起来呢，好像是说要得救呢，你必须做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要信，第二件事就是要受洗。好，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教法，可是呢，这是一个误解，这是一个误解。如果你不信，很容易。你查一下其他圣经里其他所教到得救的经文，你就会看到很多经文都没有提到受洗。好，那么为什么这节经文呢？这个马可呢，他会这样说呢？他会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你没有注意到他是说信而，不是说信和。也就是说，信了才来受洗的人。好，我来解释一下圣经的教导呢，其实呢就是很简单。你还记得吗？刚才我所提到的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犯人，他也没有受洗啊，没有嘛，根本都没有时间受洗，也不允许受洗。可是耶稣跟他讲，待会儿我在哪里见你，乐园天堂见到你。在监牢里呢，看守使徒保罗的兵士呢，在使徒行传也有问保罗说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？那么保罗是怎么样回答他呢？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说到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他有没有提到受洗呢？没有，只要信就能够得救。再加上呢，保罗自己也强调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，基督差遣我，原不是为实洗，乃是为传福音。也就是说，保罗的首要工作呢，是传福音，而不是去实洗。所以如果呢，实洗呢，是那么的重要，跟信一样重要，那么保罗应该会说，我的任务是要来传福音和实洗，可是不是，好，不是。这样呢，如果是这样，那第十六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第十六节我们再看一下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呢必被定罪。这节经文呢，其实呢是有提到两个人的反应。第一个反应呢，就是正面的响应，也就是说，有人听了福音，他相信了。有人听了福音，他相信了。相信呢，有两方面。第一方面呢，是用脑去信，用脑去信。也就是说，在这里，以赛亚第一章说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” 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耶和华神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来辩论，我们来讨论，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也说，来，我们来辩论一下。我不逼你，我们只是传福音给你听。你用脑来想一下，你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？你看圣经讲的有没有道理？如果你觉得有道理，那么你就同意咯。如果你觉得不没有道理，那么以后再思考一下，无所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人正面的响应呢，第一点就是用脑去听，用脑去咀嚼，去思考，去想一下。好像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有提到保罗，他呢常常就是素常的规矩进去。保罗呢，他一向的作风呢，就是每到一个犹太人的圣殿呢，他就会进去做什么呢？一连三个安息日，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。就是保罗就是有这种做法，他每次有看到无神论者呢，他就会跟他们辩论。来，我们来谈一下圣经所教的，好，圣经福音所教的，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做法。好，有人可能就会通过对福音的教训，了解上帝的神圣，了解自己的罪性，领悟了这个神的救恩，然后呢就得救了。你试想一下，你们当中所有得救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经过？当然很少人是第一次一听就了解就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可是你是慢慢的听，了解的更多又更多，越来越多。那么你了解的东西也有不同的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呢，可能你了解，你相信了真的有一个神，那么你了解到神的神圣，他是神圣的，而你又在了解你是罪人，所以因为你是神，他是神圣的，你是罪人，所以你们不可以和好。所以你又在了解说，因为你的罪，你必须下地狱，而你不想下地狱，你又了解到唯一能够得救的方法就是通过耶稣。所以一样一样，一件一件的慢慢的了解。可是呢，了解不够，了解又不够，你必须去信，你必须去信。雅各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。好，你们当中如果有信神是一位的，只有一位神，不错，很好，做得很好。可是呢，鬼魔也是信啊，却是仅战兢。为什么战兢？为什么呢？鬼魔也是知道神只有一位，可是他很害怕，他很战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他总有一天会下地狱受审判。所以相信神只有一位呢，不够，你还必须相信他能够救你。很多人也是信神只有一位啊，可是他信的神不是耶和华。好，也有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，我相信神，我相信耶和华，我相信耶稣，可是呢有空的时候他也去庙里拜拜，在有空的时候呢他也去陪朋友去念一下经。为什么？因为呢他觉得不够保障，他没有那个永恒的确据，他觉得不够，他好像怕输这样子。好，他觉得信耶稣可能只能够救我70%，可能我还需要菩萨来救我20%，再需要这个另外一个神来救我10%，那么才会够。好，信越多越好啊，就是有这种，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呢，那么他就是有难了，因为他不完全信。他认识神，可是他不完全信。要完全信呢，就是完全的寄托给耶稣，完全的去相信他能够救你，不要再他另外一条船的意思。好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不但要用脑， 也要用心去信，相信呢便会去做，对吗？相信呢你就会去做，所以如果你脑海里信，心里也信，那么你应该就会去做一件事。什么事呢？你就会口里承认，你就会口里承认。好，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人就会得救。口里承认的意思呢，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就告诉我们，因为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好，刚才我们最后一首诗歌唱得很辛苦的那首诗歌就是这个意思，无论任何人愿意，脑海里认识，口里相信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的人呢，就会信，好，就会去信耶稣。而信了耶稣之后呢，他就会有那个意愿要去服从耶稣的命令。而信了耶稣之后的第一条命令就是要做什么呢？洗礼，洗礼。所以呢，再回去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，马可说，信而实洗的就必得救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相信了耶稣之后，你必然会要去服从他实洗。这样的一个人呢，你肯定是已经得救了。反过来说，如果口里说承认我相信了耶稣，可是不愿意跟着耶稣的命令去实洗，那么有可能他还不完全信哦，有可能心里还是有一点障碍阻止他去服从命令，就是不想去实洗礼，所以这样的人呢可能不完全相信。所以马可呢在第十六节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在这个我们所大家熟悉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，也就是耶稣给的指令，也是清楚说到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实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做什么？第一点，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好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传福音，你们要跟他们实洗，那么你还要教导他们遵守三件事。好，这三件事就是使徒所必须做的，也就是所有教会所必须做的，就是传福音、实洗，然后培训。这三件事都是你们很多人都已经有做过的。好，那么对福音的另一种反应呢，另一种响应呢是什么？这个第十六节的另外一段说什么？不信的呢必被定罪。所以信的人呢会得救，不信的人呢肯定会被定罪。马可就是说，有人呢，我们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呢，很肯定有人会信，有人不信，对吗？如果你传的每一个都信，真的是祝福你，真的是你很有这个神的祝福。好，可是最平常的就是有些会信，有些不信，这是很肯定的。因为有人会拒绝相信耶稣，叫耶稣救他，好，有人就是拒绝这样做。但这些人呢，根据这节经文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将被定罪判入地狱，因为他也没有别的拯救的方法，他不靠耶稣也不能够靠别人，因为别的人根本救不了他。希伯来书第二章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？如果我们忽略了耶稣的救恩，那么怎么能够逃过这个被判死刑的罪呢？这救恩起先呢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，就是耶稣传给使徒，使徒传给其他的教徒，一直传给我们，我们再传给别人。好，可是如果传给别人，他们忽略了这样的一个救恩呢， 他怎么岂能还更能够逃过死刑呢？第四章第七节也告诉我们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听到福音，就不可硬着心了，不可硬着心了，要接受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给你们的一个问题，最后给你们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们听了福音有什么反应？好，在今天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很简单的讲了福音，从再次讲福音给你们听。很可能不是你们第一次听福音，很可能你们已经听了上百次上千次了。好，福音很简单，就是耶稣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受伤，为我们复活，非常简单的一个福音。所以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的反应是继续的拒绝，继续的不信，也就是说不信他的人必被定罪，继续的被定罪吗？还是你已经要信，你想信，你要做一个决定去信耶稣，信的人就肯定会被得救，也是十六节所说的。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呢，别再迟疑了，做好这个决定。而当中呢，你们当中呢，有哪位已经，我知道有好多位已经信了耶稣，那么你听了福音又有什么反应呢？你不可以说，哦，我已经买了，有推销员来你门口吗？哎，我买了，我买了，对吗？你不是说你不要，就是说你买了吗？对吗？啊，所以你不可以说，哦，我已经接受了福音了，不要来烦我。没有，因为你还有一个任务，你还有任务的哦。第一个任务就是圣徒必要的条件，就是要传福音。福音给了你，你接受了，你要用它，你要用它，不是用它来救你自己罢了哦，你要用它来传给其他人。好，所以我今天的讲到呢，大家都有受益，大家都能够受益，因为大家呢都能够从这个讲道中呢来索取你们所必要的一个任务，就是不是接受福音，就是把它传给其他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